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因为到了这个2024年的这个10月啊，实际大家听到我们这个消息呢，可能也是13号左右吧。那但这个时间呢，就已经到了10月份的这个月中了。那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是11月5号。那么从现在到11月5号呢，那剩的时间就非常的少啊。现在就是讲的不好听，就20天啊，这个叫大选了。如果呢，这个节目我们协调一下，不迟一点，那差不多就只有10几天，这个就要大选了。所以呢，这几天要和大家讲的呢，还是我们最近这个发生的什么事。因为我这个在电台节目里面是经常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每一周啊做一个总结啊，本来想每个礼拜五呢就做这个节目，但是呢，由于这个每个礼拜所发生的这个事业上的事情呢，它差别很大。有些时候呢是能够把它放在一起，就能做个节目就播出来。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呢，它不够多，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讲得很细。那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现在针对的很多朋友呢，是居住在北美的这些朋友，那么大家呢对总统的选举呢就比较的关心。那么当然，我们也曾经计划过，就是说，随着这个总统大选越来越密集，我们是不是就总统大选的这个题目，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呢？但是呢，最近这一系列的这个选举的行为呢，我们看起来呢就比较平淡。这是现在真正的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两位竞选人，一个 Donald Trump 本人和这个贺锦丽啊，他本人，他们两个人呢，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那么事实上，他们在竞选的方式上呢，基本上没有这个冲撞性，就只有一次这两个人的辩论。那个辩论都已经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辩论的时间非常短啊。那个 Donald Trump 在辩论里面呢讲了28分钟的话，贺锦丽呢讲了22分钟的话，剩下一点主持人主持也不好。那么除了那一次辩论以后，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两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就是 J.D. Vance 还有那个 Watts， 这两个人 Tim Watts 两个人的辩论呢稍微好听一点，但是看来两个人呢就辩一次以后呢就不会再辩论了。那么现在我们剩下来的事情呢，就是要等到大选。但大选在什么时候呢？就还有10月5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能够保持每一天讲一点大选的内容呢，现在看来呢都比较的难。因为每天呢，你当然现在连，不是说我没有办法讲，就是现在连美国的这个主流的电台，它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来讲这个总统的选举。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就只是英文叫做 keep up， 也就是保持这个进度啊，看见他们这两个人呢最近的情况怎么样。美国的总统大选，这是美国的生活，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呢，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啊。这个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都所造成的这么一种竞选，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4年就要选一次，而这一次的选举呢，是这个由这个大家去公平竞争，由选民呢来通过投票来表决的，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那么美国自从建国以来1776年啊，通过美国宪法，这个到现在为止，美国大概200-300年也就是用的这套制度。无论怎么样，这套制度呢都没有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我倒是觉得美国的这一套制度呢，在美国这个具体的国家，它是行之有效的。不过我讲讲这个总统大选这几年以来呢，我觉得是越来越走向这个极端的这个局面。我们在美国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以我来说，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呢，都从1980年代到现在为止，那算算，那也就是有50多年啊，是在美国生活的。在美国生活的整个过程里面，也见过很多很多的总统的这个竞选。我们觉得美国总统竞选呢，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比较大家都有一个政治的规则。大家都彬彬有礼，大家呢都是讲政策的多，人身攻击是比较少的啊。这个 都是很温文尔雅的，所以我习惯了啊。即便是那些特别能讲，像奥巴马这种叫骨舌如簧的这种政治家，他在台上对政治对手呢，他依然呢还是比较彬彬有礼。那基本上像奥巴马对手这个 McCain 啊，麦坎因，大家讲话都是非 balance 的，大家都是，所以觉得呢，美国的总统竞选呢是好听。我一直都觉得美国总统竞选对我来说呢是一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学习，因为呢他的确好听，并且每个人呢都有一套政治的技巧，把自己的执政理念、自己的对外理念，他能够呢就这个娓娓道来，能够讲得非常的流畅啊，让我们的这些选举人呢有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美国总统的大选。但是呢，这个两方面的情绪开始逐步的绝对起来呢，这个事实上跟2016年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是有关系。 Donald Trump 他这位总统的候选人呢，他带来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新的风气。一个呢就是他非常的直，并且呢他甚至可以说他的脾气比较暴躁啊，并且呢应该说如果按我们中文来说呢就是比较张扬啊，他的整个态度这种特别张扬的性格在美国的总统里面公开来说是不太多见的，也就是说这个什么话都讲在口上。他在上台的时候2016年和希拉里克林顿去竞选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份是让他的张扬性格呢得到了保护，这个呢就是他是一个政治新鲜人啊。为什么是新鲜人呢？因为他以前没有从过政，他是一个地产商人。那么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美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对希拉里克林顿是非常的不满啊，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呢这个最大的缺点呢就是讲假话。我现在在翻阅当年希拉里克林顿的无论是外交和内政，他讲的话都非常的好听。第二个呢就是他讲的话里面基本上没有兑现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他在当了美国好多年的这个国务卿，在当国务卿的过程当中就很多人就看透了他，说这个人呢就是没有一句真话。这点呢是造成了很多人对希拉里是非常大的意见，所以呢对希拉里的意见呢就是很多人就寄希望于一个政治新鲜人。所以 Donald Trump 能够得到竞选成功2016年呢就是拜这个之赐，不是说他有多好，而是说希拉里有多糟。那么这样呢就让这个政治新鲜人呢就带到舞台上来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政治新鲜人呢上台以后呢，他有各种各样的真正的敢于做的这个做法，但这些做法是不是符合美国人的这个政治规则呢，那就另当别论了。当然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部分比较这个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这是有的。因为共和党人里面还分温和派和保守派，保守派的很多人呢是希望的这个美国呢要强大起来就必须不要吃亏，这个很怕吃亏。但他的这种政策的整个的立场，他有一个很，因为要让美国不吃亏，那么美国呢因为在整个冷战期间的过程里面，美国为了建立一个比较大的西方的联盟来对抗苏联的这个冷战的竞争，所以呢他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结盟的政策，这是美国的冷战留下来的一个美国的应该说是一个遗产吧。所谓结盟呢就是组成，比方说这个大西洋工业集团这个 NATO 组成了这个美国初成了这个欧盟啊，也就是欧洲国家变成一个同盟。那么这些同盟美国呢也想办法和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呢结成了各种各样的贸易上的这个防卫上的各种各样的同盟啊，美国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么所以说呢，为了冷战的这个目标的实现，美国呢就采取这种结盟的做法，美国呢就变成了很多这个世界的同盟的里面的一个成员，并且在里面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个就是从美国一直下来的。但是到了1990年这个苏联呢瓦解以后，当时美国呢就已经出现了一部分的 这个声音就认为呢，美国不需要再结盟，因为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结盟呢，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么一个大国，而现在苏联呢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是冷战结束了，美国应该就变成这个无可争辩的这个世界第一大国，那干嘛还需要一些联盟去维持这些联盟呢？这个具体到这个利益来讲呢，就是比方说美国在这些联盟里面总是承担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财政的责任啊。我讲一点，就是那个北约呢，这个按条约来说，就是每个国家是应该支付这个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 GDP 的2%以上交给这个北约，由北约这个来执行这个联合的对抗俄罗斯、对待苏联的这个防卫的政策。但是多年以来，自从北约建立以来，这个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给足这个比例啊。大家知道，这个北约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国就是法国、德国，像这些国家从来都是给1%几，从来不给满。唯一给满甚至还有多呢，就是美国。美国呢，这种是给的多，但美国呢有怨气，但是美国呢还是照样给。因为从这个全球的冷战格局来说，如果美国不支持北约，那俄罗斯的势力呢就会膨胀啊，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把这套习惯用来，又出现了美国参与了更多对于这个理想化的这种防卫有关的这个合同，包括最近比方说这个大气污染、碳排放越来越严重，那美国呢也都参与了很多什么巴黎协定啊等等，在这些条约里面呢，美国呢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美国呢是由于冷战以来，美国呢就留下来这么一种国际老大的这个地位，而美国呢这个国内比较主流的情绪都认为美国呢应该就是一个国际的老大。到了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 Donald Trump 呢是要想到让美国再伟大，因为美国在苏联冷战结束以后，那个全球化开始，1990年到 Donald Trump 上台的2020年，那大概已经有30年的时间，美国呢由于走全球化的道路啊，那么就逐步的把美国自己的这个经济政策进行了一个全球化的调整啊。所谓当时这个叫做震天价响的全球化，是美国把很多他认为已经过时了的产业就慢慢转移到别的国家，把资金也摊到全世界，就是作为全球化。我记得全球化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美国，如果你不讲全球化，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废了的人啊，认为你是一个人没有国际眼光，所有的政治家就是洋洋洒洒的讲这个全球化政策。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美国慢慢的就很多东西不做了，首先是美国的钢铁、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产能等等，这些美国都不做了。这个所以就慢慢的产生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整个这个重工业带就废掉了，所以把我们做美国五大湖区的那一块工业带，现在大家叫做这个生锈带 Rust Belt， 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因为如果不是苏联的瓦解，美国不会走进全球化。那又怎么走全球化呢？已经瓦解了。由于苏联已瓦解到1990年，这个苏联以前的这个手下的这些盟国基本上都独立了啊。从这个整个来看，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啊，爱沙尼亚、这个拉脱维亚、立陶宛这几个国家都变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并且非常的反苏。那么还有很多了，这个包括这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啊、波兰啊这些国家，甚至乌克兰啊，到了这个中亚的这个什么等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都寻求独立。所以原来16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下都出去了。这个原来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唯一的跟着苏联还在走的就是白俄罗斯，其他的都已经走了。白俄罗斯名义上叫个独立国家，其实呢跟苏联还是走得非常近，跟俄罗斯走得很近。但这个一下去以后，美国呢当时呢就当然觉得没有压力了。我们肯定大家讲过，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福山啊，福克亚马，他就提出过一套理论，1991年出了一本书，就认为有一个世界的新次序，这个就是全球化，并且美国是绝对的老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美国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要全球化，把美国的这个大家就作为一个合作的伙伴，不同的这个生产链。那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当时寻求这个开放改革的国家，那就变成了美国认为是最能够团结的一个盟国。所以美国呢，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产能都翻译到中国来了。那不光是美国，因为美国带了头，后面的那些欧洲的发达国家也就跟得上了，包括德国啊、法国这些呢，都把自己的重要的产业，也就是后来我们现在叫做生锈的产业，都搬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呢，这个赢得了这个发展，并且经过中国加入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变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能够接受这些资金、外资和这些外国管理、外国科学技术、外国生产技术的这么一个。所以美国呢开始生锈，中国呢就开始发亮，闪闪的发展。那么这件事情到了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他是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的，他觉得美国现在已经是垮掉了。所以他为什么叫做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提出这个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其实就是看到这一点。那么要强大呢，美国呢就不能够用这个全球化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同盟组织，美国呢应该是单个的去对话。所以 Donald Trump 自从2016年上台到2020年呢，他就采取很多一对一的这个对话，比方说和墨西哥签订这个贸易的条约，和加拿大签订贸易的条约，他就不承认原来布什总统说的那个 NAFTA， 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那这个他这个变得很快啊，他对日本呢要求增加各种各样的关税，他对韩国，他对整个欧洲，对德国，对法国，对葡萄牙，对西班牙，对意大利，他都是每一个的自己去挑来做这个协定。那这一个呢，当然呢就是同时呢他还有很大的这个人讲话比较直啊，比较粗。他呢就说这个如果这个北约国家不付出2%的这个国防预算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会退出北约的这个责任，那就用这个来威胁。那当然欧洲的国家有些听有些不听，但当现在大家都给的，因为俄罗斯这个开始打仗了，2020年他就打乌克兰了，那么这一仗打得很多欧洲国家才愿意给钱。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策呢他没有变，他还是觉得应该让美国要强大起来，那就只有这种政策。当然这也就构成了他和中国之间的这个所谓关税战争的，也就是这个大家互相增加关税，也达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上台以后就对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就增加关税，然后呢又逐步的把这个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芯片进行禁运制裁嘛，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呢做得非常的得力的啊。那么这一点政策，当然如果讲外交政策，这对美国人呢就有一部分比较保守的人呢觉得这个可行的，这就对的。我想要不是有这么一部分的人对他支持的话，他现在不会拿到和贺锦丽差不多势均力敌的选票，那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提倡了这些政策。当然呢他对内的政策呢，那就是大家都明白了，共和党的对内政策肯定是要降低这个税收啊，要让这个企业能够有活力啊，这个就是共和党的啊，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呢就认为，如果要让一个国家富强起来，你得先让企业能富强起来，你也重大的税收这个是不利于这个企业发展的。让一个国家具有生产力，实行充分的市场自由经济的话，那你必须呢要做到让企业有生存的欲望啊。所以呢他和美国的企业家和美国比较富裕的人呢，他的政策是一致，这是对内的政策。那么在这套政策之下呢，他在美国呢做的这个应该说有声有色。2016年到2020年他整体来说做得不错，那个时候美国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飞速的增长，美国那个时候呢整体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也提高得很快，但是美国那个时候也得罪了很多的人啊，这是讲到他的几个方面。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选战的这个特点了。当然在2020年的大选里面，那么这个选票呢非常非常的接近，有在某些州呢就接近到难以分辨的地步。那么最后呢，这个计票的这个结果呢，就说这个民主党的 Joe Biden 就当选了总统。那么当然呢，这个 Joe Biden 这个人的他呢是温温汤汤的，但是他其实政策性也是非常清楚，还非常纯粹的这个民主党的政策。这个 Donald Trump 就不承认这个计票的结果，比方说在乔治亚州啊，他就不同意这个结果。对于佛罗里达的选票他也有意见，所以呢这个就使得美国的那些支持他的人认为呢，这个民主党呢在2020年的大选里面呢作弊，那么就造成了这个大批的人到美国的国会啊去示威，那么发生了警民的冲突啊，在冲突当中呢有几个人就丧生，那么这就出现了一大大串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出现了一个以前不太见到的政党之间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大家都很极端，两方面就差不多有点像你死我活的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没见过啊，以前哪见过美国会这么极端呢？因为大家都有话好说，现在呢是大家不说好话，就变成这样。所以呢现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这个 Donald Trump 执政特别是2020年大选以来遗留下来的这种极端的元素，这种极端元素呢就造成了相当多的这个极端的表现。比方说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在七月份在乔治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地方去搞竞选啊，叫 Butler 这个地方，第一次去竞选的时候就出现了枪击案啊，就有这个叫做 Crook 这个人在屋顶上开枪啊，差点把他打死了，打伤了耳朵。那么没多久以前呢，又出现了有第二个人带枪被警察呢把他摁倒了。这种事情呢，在美国以前的总统的大选里面，在美国是很少很少见的。这就说明了整个美国的社会最近啊，这个戾气非常重。这个我在美国接近50年了，也没有见到总统选举会有这么大的戾气，而这种戾气呢，就已经爆发出来了，造成了有些人呢，对于大选的问题，这一家人都不讲话啊，大家都不敢说，造成了有很多选民甚至不敢去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就觉得表达立场的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得罪很多朋友。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么整个的一个情况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目前的这个竞选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原来竞选这早几年就要酝酿这个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那么有一段时间让大家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他要竞选总统，大家是知道的，他是共和党里面的这个支持票数最多的，共和党基本没有人能够跟他去攀比的，那他要出现就出现，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比他更受到共和党的这个党内的支持，这个不用说。但民主党内呢就一直没有培养这个人，因为民主党原来把这个宝压在这个 Joe Biden 的身上啊，认为 Joe Biden 呢就能够行。Joe Biden 呢也是坚持自己是能干的，但是 Joe Biden 呢他的年纪，特别是这两年他所显示出来的衰老是大家看得见的。一个人老了，这个很容易看得出来。所以这种衰老的情况呢，在最后在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 的那次辩论里面就暴露无遗啊，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呢，这个党内就是民主党党内也有很高的呼声，就要他呢就要退出。那么终于呢，他在2024年的7月20号宣布就退出，他不竞选这个明年的这个总统了，就不在今年的11月5号去竞选总统了，他就推了他的副总统，也就是贺锦丽这个 Kamala Harris 来出来呢，就带他去选举。所以呢，这个候选人呢是很仓促当中形成的。考虑贺锦丽的原因不是因为贺锦丽有政治才能有政治智慧或者有治国的雄才伟略或者富有经验，完全不是，是因为她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种族的特色，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这个因为美国从来都没有一个女性，最接近当女性总统是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那么以后就没有过了，那么这是一个女性。那当然有一部分女性的选民会希望美国总统是一个女性，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呢有一半的黑人血统，所以呢这个黑人当总统也就只有一个奥巴马，所以美国现在有一个黑人的女性去当总统，这个很符合美国的一部分民众的这个心愿。另外呢，他有一半的血统呢是印度人，是一个外族人，亚裔。印度人在美国呢，这个归入美国籍的比例相当高，也就是说印度人是亚裔在美国移民的比率比较高的一支，并且印度人跟咱们华人不太一样，印度人是很成功的完全融入了美国的这个社会，并且呢，很多印度人呢是进入了中产甚至是高级的管理的这个职位。我们曾经给大家做过一期关于印度人的节目，我们就看见印度人在美国很多的最大的科技公司里面都是当这个 CEO 的。那印度人，所以呢，这个贺锦丽的这几个特征，亚裔身份、黑人身份、女性身份，再加年轻，她今年迟一点才到60岁，也就是一个60岁的中年的黑人的女性，那个这个非常能够得到选民的欢喜。那么从现在选了这么久以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选票显示出来的结果呢，也正是这种认同。所以贺锦丽现在的得票的比率估计呢，在目前我们民意调查的结果，贺锦丽和 Joe Biden 呢是一半对一半，甚至贺锦丽在某些州呢他还有更高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党选了贺锦丽，虽然他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政治的技巧，但是呢他就是不用讲什么他就能够赢得了一定的支持率，这个选择我估计是对的。不过贺锦丽呢，他有他的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我前面已经讲过，选择他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经验和他的这个背景、履历、策略而选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种族的身份和他的性别的身份。那么所以选出这样一个人呢，他呢这个很大的情况上就是因为他的人本身就是值钱，但是呢他由于没有经验、没有政策，所以这就犯了一个忌，就是言多必失。一个人呢讲话不能多，如果讲话多了他就会失去。原来的总统选举不是这样，原来总统选举呢要言多，也就讲清楚老百姓，大家才能够比较你是能干还是不能干，你的政策是我们支持还是我们不支持，这是原来的这个做法啊。现在呢就刚刚相反，也就是说民主党方面对于贺锦丽的这种要表达自己的政见呢等等这种要求呢，是希望他少讲，他讲的越少呢他就不出错。所以现在比赛是什么东西，是比赛谁的印象不好啊，不是说谁的印象好，就是说你不要出丑就行了。贺锦丽现在明显的他就保持目前的这个出镜率，也就是说不怎么和记者见面，不怎么搞新闻发布会，他就基本上就成功了。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为了能够得到民心，那么他要不断的到美国的各个州去和老百姓一起去见面，要去讲话，要用一种很张扬的性格而取得这个票数。与贺锦丽的这个策略呢是刚刚相反，就是尽量少讲话少露面，出面呢就挥挥手举举拳头讲几句口号就行了。所以这一次就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这次的美国的总统大选呢是最没有讲的，因为没有什么讲。这个 Donald Trump 讲的那些话呢我们都听过，已经听了4年了，他想做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包括他威胁说要继续的加关税啊，继续的让美国强大呀，继续的要这个等等，这些都是在4年以前，2016到2020年期间我们都见到了，不但是听到了并且见到他做。那么他反对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东西呢，那基本上呢他也就是一直反对，他没有什么立场的变化，比方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啊，这个等等，这个反对这个随意堕胎啊，希望保护生命的权利，这也是他的一贯的话。所以这次我为什么今天用了这段节目时间跟大家说，今年的总统选举呢，这个不好看， 就这个原因，因为有一边讲的都是老话，另外一边他不讲话，所以这两个人呢，根本上在政治辩论上呢，没有擦出任何的火花。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用一个礼拜天的时间和大家讲这个节目的这个内容。因为有些朋友呢，对于选举呢，这个冷感啊，那么但是呢，也搞不清楚会为什么会怎样。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用这点时间呢，和大家把这个问题呢梳理清楚。好，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还是点赞我们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呢是能够跟着我们这个节目听啊，无论是电台的，还是在油管上啊，这个受资30分钟的这个题目的油管，那大家听了以后呢，就能够知道很多事情啊。我们总是用30分钟的时间把它梳理的比较的清楚。好的，谢谢大家，拜拜。